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体操世青赛何翔获单杠亚军；
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刘氏兄弟包揽男子1000米金银牌；
飞碟世界杯塞浦路斯站，吴翠翠夺得女子飞碟多项银牌。
2022年世界跆拳道大满贯总决赛，中国队包揽女子四金。
U18 男兵世锦赛，中国队获得亚军。
CBA 综合，龙狮爆冷战胜辽宁，北京绝杀山西。
英超联赛，切尔西战平利物浦。
体坛名将发挥榜样力量，播种体育之花。
体坛博览，村 BA 热潮下，篮球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生活百科，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辣条的那些事。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4月2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国际体联第二届世界青年体操锦标赛单杠决赛中，中国选手何翔以13.633分的成绩获得银牌，日本选手夺冠，哥伦比亚选手获得季军。在女子决赛中，中国选手于涵月夺得本届世界青年体操锦标赛平衡木项目冠军。本次比赛中，中国队共夺得男子个人全能和女子平衡木两项冠军，以及男子团体和男子单杠两项亚军。
4月2号，在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半决赛中，刘少麟战胜北京冬奥会该项目亚军李文龙和本赛季国家队新星钟雨辰，并且以1分22秒490的成绩打破了尘封4年的全国纪录。随后，刘少麟和刘少昂双双进入决赛，两人将孙龙和李文龙甩在身后，并抵挡住朱一丁的反超，最终刘少昂以1分26秒082的成绩夺冠，刘少麟和孙龙分获亚军和季军。
4月2号，飞碟世界杯塞浦路斯站比赛进行，在女子飞碟多项资格赛中，中国选手伍翠翠经过一轮加赛后排名第三，成为唯一进入半决赛的中国选手。半决赛中，她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决赛，最终以35枪27中获得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站赛事上夺得的第二枚奖牌。在男子飞碟多项比赛中，克罗地亚老将格拉斯诺维奇夺得冠军。
4月3号，2022世界跆拳道大满贯冠军系列赛暨奥运直通卡赛在江苏落幕，中国选手骆宗师和肖树南分别夺得女子57公斤级和女子67公斤以上级冠军。半决赛结束，中国队选手会师女子57公斤级和女子67公斤以上级两项决赛，提前包揽本次比赛女子全部4个级别冠军。最终，骆宗师、肖树南分别以2-0战胜队友周丽君、穆文哲夺冠。
4月3号，在2023年国际冰联 U18 男子冰球世锦赛以及 B 组的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队对阵荷兰队。首节结束前1分钟，刘子豪抢射得手。第二节第11分钟，刘子豪的巧射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但是荷兰队很快稳住心态，并开始反攻，成功追回1分。比赛末节，荷兰队米拉克尔再次打入两球，帮助荷兰队以3-2获胜，中国队则获得亚军。
4月3号，2022到2023赛季 CBA 常规赛结束4场比赛，其中辽宁对阵龙狮，北京对阵山西。辽宁队手感欠佳，他们第二节仅仅得到6分，半场仅得28分，最终龙狮队以87-69获胜。北京队则在开场打出14-2的梦幻开局，但被山西队奋力追上。 半场结束，山西队以60-48领先。末节比赛，北京队凭借雷蒙的三分绝杀反超比分，以105-103险胜对手。
4月4号，英超联赛中，主场作战的切尔西面对首发阵容大幅调整的利物浦，表现明显更为强势。主队詹姆斯远射破门，但由于恩佐之前抢球时越位，进球被宣告无效。利物浦虽然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依靠戈麦斯的远射制造出威胁，但下半场依然是切尔西主导攻势。哈弗茨又打入一球，但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哈弗茨是用手将球碰进球门，最终双方以0-0握手言和。
风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
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发挥榜样力量，播种体育之花。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文化中心、中共蒙自市委、市政府在云南蒙自主办了奥运冠军进校园活动，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中国女排前队长魏秋月参加了本次活动，并感慨地说，30年前中国女排前主教练胡静到天津开展进校园活动，他当时作为红光里小学育红班学生，有幸参与，至今还保留着那张老照片，因为那是他排球梦的开始。
活动期间，作为中国体育文化宣传大使的魏秋月和另一位作为中国体育文化宣传大使的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军齐广璞，以及首位云南籍奥运冠军、伦敦奥运会体操冠军郭伟阳一起走进蒙自一中红河学院，向青少年讲述自己的体育故事。
2006年，魏秋月进入中国女排这个光荣的集体，真切感受到团队的支持和力量。魏秋月说，记得那时每周日上午都要爬山，要在湖南郴州苏仙岭上下3600级石阶，陈忠和教练要求他们在22分钟之内跑上去，只要有一个人超时，全队一起下山重新跑。现在回想起来，爬山既可以训练队员们的全身力量，又可以磨练体能、意志和团队精神。
他们当时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坚持。有人掉队了，坚持不住了，大家就是拖着，也一定要把它拖上去。2016年，中国女排时隔12年再次登上奥运之巅。有外国媒体表示，中国女排的抗压能力几乎是个谜，答案或许就在10年前大家爬台阶流下的汗水里，在不同时代绽放光芒的女排精神里。
郭伟阳分享的关键词是坚持。从小开始，就没有多少人看好天赋一般的郭伟阳的体操之路，替补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凭借比别人练得更多、练得更好的韧劲，凭借一直在努力、一直不放弃的劲头，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郭伟阳临危受命登上男团赛场。
他在预赛多次失误的情况下，决赛3项实现0失误，帮助中国男子体操队成功卫冕男团，郭伟阳也成为天降奇兵和超级替补。但是郭伟阳说，哪有什么横空出世、神兵天降，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得益于每一天自己对自己的鼓励，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只有相信才能坚持，只有坚持才有希望。
齐广璞的故事则是关于归零的。曾经，齐广璞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唯一掌握空翻3周加转体5周、难度系数高达5.0动作的运动员，但无论是首次参赛的温哥华冬奥会，还是索契冬奥会，亦或是夺冠希望最大的平昌冬奥会，他都与金牌失之交臂。北京冬奥会进入决赛的6名运动员已经有5人能完成这一动作。已经32岁高龄的齐广璞敢于归零，敢于在完成质量上与对手比拼，最终成功夺冠。
齐广璞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哪怕完成了奥运夺冠的梦想，他仍不想放弃。米兰冬奥会，他还想代表中国队出战。或许他不会是最有竞争力的运动员，但能够当其他选手们的压舱石、定海神针，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拼，就很满足了。奥运冠军们的经历、故事也真切影响到了蒙自当地的青少年。蒙自一中高二学生杨博渊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赛场，希望也能在自己的赛场上像奥运冠军一样不畏艰险，努力拼搏，考上理想的学校，拥抱美好的生活。
红河学院体育教育专业2021级学生张萌，因为得到了齐广璞的拥抱而成为同学们羡慕的对象。他说，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冠军，但每个人都能通过努力成为自己的冠军。他现在的梦想就是通过锻炼完成扣篮，给自己的大学生活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活动期间，冠军们还为当地的学生上了别开生面的排球课、体操课和滑板课。国家体育总局文化中心副主任黄金表示，希望通过持续举办奥运冠军进校园体育文化系列活动，发挥体育冠军的榜样力量，讲好体育故事，传播优秀的体育文化，弘扬顽强拼搏、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魏秋月也说，30年前自己因进校园活动受益，如今参与类似公益活动意义重大，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言行影响更多青少年，在他们心中种下体育的种子。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一起来看村 BA 热潮下，篮球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久前，村 BA 掀起一股民间篮球的热潮，在互联网上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但随着村 BA 的爆火，很多人也开始关心一个话题，那就是村 BA 会走职业化吗？或者说会商业化吗？尤其是在每条村 BA 的热门视频下边，刷屏的都是远离商业。
实际上，官方已经对村 BA 定性了。贵州黔东南台盘村党委书记张寿双拒绝了50万元的广告赞助，说只想打纯粹的篮球。如果把村 BA 当成一个项目，它应该归属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从目前的公开资料看，它跟农业农村部的关系更直接，跟中国篮协的关系还不明确。
在刚刚发布的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中，第28条，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明确提出了两项跟体育相关的项目，即举办全国美丽乡村健康跑等农民体育品牌活动和探索推广村 BA 篮球赛等赛事。而第28条归属的大章节主题是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从描述中看，并没有跟产业、商业开发等词汇有直接的关联，至少农业农村部没有做出明确要求。其实村 BA 前两年就在篮球圈有一定认知了，但是篮协一直没深度参与，包括农业农村部在这个项目上也处在试水状态，经费并不多。但3月份的总决赛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官方媒体直播和报道，把热度一下子提高了。据黔东南统一战线报道，累计观看人次超过8亿。
农业农村部和篮协都未对村 BA 的后续发展做更多阐述。原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金生表示，篮协应该帮助村 BA 宣传推广。他还提到 CBA 作为高水平的职业联赛，跟村 BA 的差异还是存在的，后者更强调全民健身，在规则方面没有那么苛刻。
但可以预见到的是，村 BA 大概率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个地方涌现。实际上，篮球在很多区域都有传统民间赛事，有一定的基础。黔东南村 BA 所创造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会使得各个地方政府投入资源来推动这件事。就在今年入春之后，广西、海南、广东等多个地方村 BA 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尤其是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之后，近几年不断升温。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如果一项活动能普适性的真正扎根下去，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那对于各地政府来说会是个重要的抓手。不过至少目前看来，从整个赛制设置和组织程序来看，村 BA 和过往我们熟知的职业篮球赛事有着本质的不同。
村 BA 更多由村一级行政单位来组织，很多工作是由村民自助完成的，比如球员资格审查，只要是本地农村户口，22岁以上，村民就可以负责核查，包括赛场布置和赛程安排，都是互相商量着来，自行组织。
如果按照官方的命名，全国乡村篮球大赛来看，那村 BA 未来的更大的看点是联动。如何把全国的区域赛场串联起来，这会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牵扯到组织管理乃至商业化，但是这非常的难。自2021年推出联赛以来，贵州省内已经搭建出乡镇赛、县区赛、市州的三级比赛体系，全省88个县市2624支民间篮球队参与其中，共开展了5457场比赛，覆盖总人数达 446.75 万。
我们最熟知的台盘村 BA 2022年的报名队伍达到了176支，而该村加起来不到1200人，以五人制的赛制来看，几乎是全员参与了。这种颗粒度级别的赛事不可能是哪个商业组织所能推动的，只有靠地方自发组织，所以可能短时间内村 BA 都还会是一个属地性质极强的运动。从这个角度上讲，商业化不现实，甚至会被排斥。那没有商业化，自然也就不会有所谓的职业化了。
当地人并不确定走红以后对家乡和球赛有什么影响，但共识是一直有的。篮球场要露天开放，不收取门票，不做商业外租。台盘村的村委会门口张贴着台盘村 BA 修缮工作公告，最后一条写着严禁资本介入和恶意炒作。篮球可以是商业，也可以是生活方式，不是所有的竞技体育都要正规化，以成功来评判，保持它该有的样子会更好。
花不赢蝴蝶，世人叫我天海，面具带我来阳台，让悲剧停在过去，话剧伏笔有现在。离了群的苍狼，最懂草原的荒凉，我来是为了羊羔，听到过道的长啸，在无海的龙王来路比掀起风浪，眼罩无法遮锋芒，为沧海还有宝藏。实力用我见血，气沉丹田，我饮甘甜的山泉水，化进了寂寞狡诈，磐石咬牙，当剑雨漫天飞，枪打神发舞巨树，掠过野火都缩，我会如烟过前尘冲锋顶金钟，对手腾空吃我一击龙王谱，回远回到桥金康红叶落妖刀，上树拉弓我进了飞鸟，锁麟羊给你大家聊，我的神武巨树可以肆意妄为，寂静安息没有功夫给你犟嘴，我为了不朽不畏疯癫，金刚伏魔打坐永莲，乘风乘风乘风乘风，悬空的舟搁浅海岸边，河西河东河西河东，落地的金舞在闲天边，如水所愿走四方，在落日死我永不眠，别在乎我为谁起舞，一手寒光永不变，夺取我的双眼，也带走我的眼泪，我的羊进了虎穴，花不赢蝴蝶，世人叫我天海，面具带我来阳台，让悲剧停在过去，话剧伏笔有现在，离了群的苍狼，最懂草原的荒凉，我来是为了羊羔，听到过道的长啸，在无海的龙王来路已掀起风浪，眼罩无法遮锋芒，为沧海还有宝藏，
别问你的可能根本选到你背后，去身陪他真实 nobody KO， 这云朵白点我招数的改变 F 键颠倒，对不起下巴尖，身份是最好的进攻，天海边亮起的警钟，我的兄弟跟着我硬冲，狼蛛在胡桃边刮起的熏风，出窍就被勾到，杀不杀没法逃，就怕收掉我掏空，在敲着我真的你心到，然后我在房间给对手们敲钟，机械的残骸不得被我重现，长剑发战神发出红焰，触摸在巨口中狩猎的毒蛇，困难像飘飞到红叶，念刀房提高能力，在决赛却拿到我最好的成绩，在不折腾飞船下散落的武器是我们曾留下的痕迹，蜂拥我必然是唯一的心吧，枪门的不是太近的，捡一把趁手的兵器，且看我白刀破金甲，
夺取我的双眼，也带走我的眼泪，我的氧进了湖水，化不赢蝴蝶，世人叫我天海，面具带我来扬白，让悲剧停在过去，化去伏笔又现在，离了群的苍狼，最痛草原的荒凉，我来是为了羊羔，听到过道的长啸，在无爱的龙王来路一掀起风浪，眼罩无法遮锋芒，为沧海还有宝藏。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辣条是中国人的国民零食之一，对很多人来说，学生时代最期待的事情之一就是下课后去小卖部买包辣条和同学们分着吃。长大后，虽然零食的选择更多了，但不少人去超市也会顺手买包辣条解解馋。
那辣条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辣条的配料表，有小麦粉、水、油、盐、糖等。由此推断，制作辣条一般就是将这些原材料按照比例混合，接着将混合物放入挤压膨化机，通过机器内部的螺旋杆与混合物的摩擦生热，使得辣条体积变大，成型变熟，并形成一根根长条的面胚，切割成一段段后，再加入辣椒面、香辛料等进行调味，这样辣条就制作完成了。
不同厂家制作的辣条材料比例不太一样，但一般都会添加一些增味剂、甜味剂和香精等，来调节辣条的口感和香味。辣条中包含着大量的盐、糖和辣椒，在食用时会给我们带来丰富的味觉和痛觉体验，刺激大脑分泌较多的多巴胺，使人更加兴奋，让人产生更多的愉悦感受。
这种越吃越想吃的食物，往往让许多家长视为垃圾食品，避而不及，禁止孩子食用。那么辣条真的危害很大吗？辣条为啥不能多吃呢？其实啊，有传言说辣条吃多了会致癌，还会影响肝脏功能，但实际上这些说法并没有得到科学研究验证。
但是这并不代表辣条就是健康食品，从饮食均衡角度上看，辣条的确不能多吃，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辣条的脂肪含量高，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人每天的烹调油摄入量不应超过30克，而看网上售卖的辣条配料表显示，每100克辣条的脂肪含量就有25克，吃一包辣条再吃其他的食物，脂肪摄入量就妥妥的超标了。
二是辣条的含盐量很高，辣条每100克含盐量为2.563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成年人每日推荐摄入盐量不超过5克，两包辣条下肚，每天的盐摄入量当场就超标了。三是辣条的热量高，一包辣条每100克热量有1821千焦，约等于435千卡路里，比同等重的米饭热量还高。
因此，经常食用辣条，摄入高油、高糖、高盐，就容易增加患上高血压、肥胖症等慢性病的危险。所以，辣条不能多吃是真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出于健康角度的考虑，而不是辣条本身有问题。关于辣条的生产，2019年国家就推出了调味面制品的行业标准，
对辣条这类调味面制品的减盐降脂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减少辣条中的食品添加剂种类等。
在行业标准的规范下，我们消费者购买辣条食用有了更安全的保障。但是还是要注意的是，购买辣条一定要购买正规厂家出厂的辣条。2017年，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检测过某些牌子的辣条，其中菌落总数竟然超过国家标准的14倍。有些朋友可能本以为自己在吃辣条，没想到是吃了超多的细菌。
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健康的吃辣条方式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少吃。辣条固然美味，但为了身体健康着想，还是少吃为妙。毕竟像辣条这样的解馋小零食，只有偶尔吃吃才能显示出它的风味嘛。
总的来说，辣条作为常见的小零食是不错的解馋佳品，只要是从正规渠道购买正规厂家的辣条，安全性都是有一定保障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啊，大家还是应该注意饮食均衡，多吃蔬果，减少高油、高糖、高盐食物的摄入，才能拥有一个良好的身体。
阴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
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桂林的天气时好时坏，偶尔还能看见一抹春日的暖阳，但总的来说还是以阴雨天气为主。预计未来阴雨天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15到20摄氏度，周日小雨，16到20摄氏度。下周以雨天为主，最高温27摄氏度，最低温16摄氏度。雨天空气较为湿润，容易滋生细菌，同学们要注意个人卫生，做好寝室的清洁工作，防范细菌侵袭。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美玲、荣坤、雨熙、星月、程涛，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2精选作品已经上传到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2023年的节目也将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真实存在，有着敷衍能看到的色彩，人们身上都没有口袋，装下愤怒和悲哀，快告诉我你真的存在，翻过山河让一切重来，请 自由自在。还能停止那该死的买卖，在人们无数次沉默里，怎么还要跳窗不愿搬离？